约书亚年纪老迈，但是约书亚不是不可缺少的，就好像摩西不是不可缺少一样，神的工作没有完。所以你要解释后面的这些产业，你要用全本的旧约来解释才可以。所以我才说，为什么约书亚是一本承先启后的书。前面你看很清楚，特别约书亚讲到摩西写下来的话，那现在摩西写了，约书亚也写了，然后圣灵一直要写下去，写到哪里呢？写到整本的旧约写完，然后再写整本的新约。所以如果要明白要解释约书亚记，是需要全本圣经来解释的，因为它不止承先。比方说你知道说这个神怎么样，一战是事件，但是对亚伯拉罕来讲只是一个 window， 只是个视窗而已，只是个意象而已。但是呢，我们就到了他的后裔就变成个经历了。那的的确确现在到了后裔的十二个支派的时候，他们果然看见六个支派在这个山上，六个支派在那个山上。这个不就是大祭司来到神面前，你看见他有两在肩膀上不是有两块宝石吗？每一个宝石都是六个支派，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知道说，你要解释要明白约书亚记，当然你要懂得创世纪。可是呢，你等一等，等到我们从十三章以后，你看见那里面所讲的地名，表面上一点意思也没有，好像是人名地名，很叫我们很不容易叫我们明白的。但是不要忘记，就在里面有很多的金子，很多的宝藏。那么你要怎么样去发掘它呢？因为那个解释是在后面，解释是在从士师记以后。你看见士师记里面有几个战役很重要，是整个的问题，整个是许多就很已经解答了一部分的问题。但是呢，士师记还没有完，还有路德记，路德记没有完，有撒母耳记上下，然后有列王记上下，然后呢有历代之上下。那到那个时候你大概就清楚了那整幅图画是什么样的一幅图画。所以大家记得今天下午呢到晚上我们时间还是很短，但当我们要解释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们要跳到整本的圣经里面去。那么然后呢，你从后面解释前面，就好像拿前面解释后面一样的道理，因为全本圣经才是神说完的话。所以现在呢，我们可以解释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我想这一点呢是非常要紧的。所以证明说约书亚是不是不可以缺少，整个迦南地有个中心，有一个人物是不可以缺少的，我们很快就会提到。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见约书亚以这个摩西走了，现在呢约书亚也要走了。那弟兄姊妹，不错，他答应约书亚说：“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他们去，然后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将地研究分给以色列人为业。现在你要把这地分给九个支派和马拿西半个支派为业，做他们的产业。那为什么呢？因为神老早应许亚伯拉罕，说我要把这块地让你的子孙作为产，要赐给你的子孙，赐给你的后裔。到这个时候你看见吗？果然他们一样一样的就应验了。那么在我们还没有看这个到底有哪些地方还没有得到以前，我们先要抓的原则就是现在分产业什么意思。前面我们知道征战是代表属灵的经历，很清楚的，因为凡是你脚掌所踏之地，那么因为你脚掌所踏那个地方仇敌已经在哪里，所以当然需要属于的征战，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要经历所有属天的丰富，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就是因为所有属天的丰富是陈列在天上，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你看你到了以弗所第六章，你看属灵的征战就开始。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许多时候特别要到祷告聚会的时候，你觉得比在以前身体特别疲倦，你觉得你参加读经聚会你有点精神，参加别的聚会都有点精神，你要到祷告聚会你就没有精神了。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你知道那个一定是什么，那个一定是属天的境界。在那个祷告聚会里面，神给教会一个权柄， 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捆绑。所以你看，是地上先捆绑，天上才捆绑。所以教会界的祷告，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一定要捆绑，这是神给教会的权柄。但是很稀奇，你知道仇敌知道那个诡计，知道什么时候如果有两三个人奉他的主名聚集的话，你看那个能力就来了。所以他就想尽各种办法，在你还没，特别是尤其是祷告聚会，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天你工作特别劳累，那一天你就希望能够不去就最好最好了。弟兄姊妹，你们也就是那一天因为你不在，你看见吗？就是需要这么多弟兄姊妹在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但是很稀奇，你看见因着我们力量被瓜分的缘故，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很清楚，应该捆绑的没有捆绑，你看见吗？许多时候你我们知道说，就是因为教会捆绑了，所以你看见阴间就不能做任何的事，台风能够转向，因着教会祷告的缘故，结果这些人释放了，本来不得救的得救了。所以请我们记得，这不是属灵征战是什么，这个不是神把属天的福气赐给我们是什么，这个不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是什么，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个工作。但是你看所有的聚会里面最少的人的就是祷告聚会，原因在哪里呢？这就是仇敌的诡计。但是你都有这个经历，如果你累了，你疲倦了，但是呢你靠主的恩典，你胜过肉体，胜过这些软弱，胜过仇敌。你说不管多艰难，刮风下雨，不管什么样的情形，我一定要去。弟兄姊妹，你看见等到你真的去的时候，你就看见说那一天特别有主的同在。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你得着那个属灵经历，你真的觉得在地好像在天的时候，是因为什么？因为胜过了仇敌，胜过了你的肉体，胜过你的软弱，胜过了你的环境。那么弟兄姊妹，你看很清楚的，在这种情形底下，你有一个得胜的经历。所以所有今天我们所读过的，通通可以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可以完全应验，那这一点是非常要紧。那么现在呢，要把产业分给他们，那反应分给他们，那就是说从十三章开始，很明显的就开启了另外一个篇幅，开启了另外一个世界。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从第一章到第十二章你可以用以弗所书来解释，但是从十三章开始你就需要用约书亚来解释了，不是用希伯来书来解释了。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来看看约书亚第一章怎么说。好，我们看约书亚第一章，我们来看第十二节。约书亚对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说：你们要追念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话，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得享平安，原文是得享安息，也必将这地赐给你们，你们的妻子、孩子和牲畜都可以留在约旦河东摩西所给你们的地，但你们中间一切大能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的弟兄前面过去帮助他们，等到耶和华使你们的弟兄像你们一样得享安息，并且得着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他们为业之地。不光是得胜，而且呢你要享受那个产。二章给我们看见得胜的经历，但是从十给我们看见安息的经历。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为什么这个流便、加德人和马拿西人说你们要追念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话，说耶和华你们神使你们得享安息，为什么呢？因为他把这个地已经赐给你了，所以他当然安息的。本来是有征战，现在征战过去了，现在他们就享受安息的时候。 所以什么时候享受产业，什么时候你看见吗，很自然的就是得着安息。那么现在呢，有一个条件，就是说你们也要过去。那么他们果然一共有40000的军队，他们一起过河去。你们的弟兄，等到耶和华使你们的弟兄像你们一样得享安息。所以我想这个在后我们再来看23章，约书亚记23章。等到分完产业以后，第23章第1节，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息，原文安静就是安息，同样一个字，不与四围的一切仇敌征战，已经多日，明白吗？所以现在很清楚的，以色列人他们承受产业，得着产业以后，他们就得着安息，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约书亚果然把他们带到安息的地步。但如果你读希伯来书，很清楚的，我想这一段这一节圣经大家一定很清楚，就是希伯来书第4章。希伯来书第4章，第8节，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比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所以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就变成了希伯来书的主题。所以后来呢，你看见圣经又神的话，所以怎么说呢？所以后面希伯来书作者说，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所以很清楚的，从13章以后，很明显的，我们可以用新约的希伯来书来做它的诠释。那这样，我想我们就应该很清楚了。好，那么现在的地图，我们要看到底哪些地方没有拿下来，这个我们要看一下。所以呢，我们现在好，第6页。这个第6页，我们知道这个图呢原来是彩色的，但是很昂贵，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给弟兄们。但是我手里有一个是完全彩色的，那么所以现在呢，如果大家要的话，我想可以跟主办单位，我想主办单位应该会把这些彩色的图片呢就放在救恩之声的网站上，所以大家应该可以上网，应该可以得到这些东西。我已经把所有的资料通通放在他们里，所以原来如果有彩色的，特别呢，请一个姊妹帮忙，就是把虽然没有颜色，但是把它只变成2种的颜色，一种比较淡的，就表示说从来没有得到，是没有得过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如果深一点的颜色，就是已经得到了。那我想这样可以帮助弟兄姊妹。所以你刚才读的那一段圣经，你如果看来看上去都是字不明白的话，那么现在呢，这个地图应该可以帮大家很多的忙，所以你就知道说哪里是以色列已经得到的，哪里是他们没有得到的。那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首先我们要问，到底什么叫得到，什么叫没有得到？那么神一定答应亚伯拉罕，从哪里到哪里才算得到啊？没有得到啊，对不对呢？那么好了，我想我们首先一定要知道那个范围，到底神范围有多少。好，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创世纪第15章。18节，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波拉大河。所以现在很清楚的弟兄姊妹，神的话是很细的。什么叫应许美地呢？应许美地并不是光是指着约旦河西那块地，不是， 整个地是从埃及小河，那这个埃及河不是指尼罗河说的，我们是知道，如果你根据圣经很清楚的是。